现在我们知道摩西如何用神在地上的同在和祝福来说明伊甸园和迦南地的关联，也知道以色列人前往圣地所必备的中心侍奉。接下来要进入创世纪二至三章原意的第三个层面，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后果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为了理解在伊甸园背叛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造成的三个后果：死亡、痛苦和放逐。首先，摩西解释说，神曾警告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果是死亡。这个主题首先出现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对亚当的警告，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这个希伯来文的用法是在表达一种死亡临到的确定性。这种文法结构和摩西律法中讲到判处死刑的情形极为相似。根据摩西律法的记载，在对着重刑犯宣判死刑的时候，摩西就要宣告说他必定死，或他们必定死。这些经文的律法内容有力地说明，这是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烈刑的表达方式。神并不是说亚当和夏娃立刻就会死亡。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知道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给亚当的死亡警告是在陈述神对亚当宣判的死刑，他必定要被处死。当然，摩西是以亚当犯罪的后果来解释死亡怎样进入世界，但是他更大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事件与他写作的对象以色列人的经历有更直接的关联。以色列人对死亡一点都不陌生，摩西的读者眼见大多数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因背叛神而死在旷野。摩西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六十五节有这样的描述，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我们又一次看见引自摩西律法和亚当夏娃伊甸园的记事他们必要死这样的用语。这样看来，当以色列人听见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把旷野死亡的经历与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相连。在伊甸园中不忠于神诫命的结果，就为人类的始祖带来了死亡的刑罚。在他们的时代，以色列人若是严重的背叛神的诫命，也必要遭遇同样的刑罚。我们读创世纪故事的时候看见，显然死亡并没有立刻临到亚当和夏娃，神使亚当和夏娃在痛苦的情况下继续存活。在一方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上记着说，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在另一方面，神也使亚当遭遇困苦的生活。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的这些话是对亚当说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在摩西对伊甸园犯罪的后果所能描述的一切事件当中，这个人类痛苦的双重焦点最合乎他为以色列人而做的目的。因为这种痛苦就是他们持续停留在迦南地之外的时候所经历的。但让我们听听摩西如何描述应许地的生活。申命记十一章十至十二节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简单的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去一个地方，使他们解除在迦南地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因为这个缘故，摩西借着描述亚当和夏娃所遭遇的痛苦 来呼吁他的以色列读者要避免因悖逆神而带来痛苦的后果，却要忠于神，归回迦南，使他们经历蒙神祝福的喜乐生活。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第三个后果记载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让我们思想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话，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节经文清楚地说到，生命树可以使人永远活着，它是解决痛苦和死亡的最终答案。但神却不要亚当和夏娃在这个时候吃，他们被隔绝在伊甸园和他的生命树之外。我们务必记得，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并没有永远对人类关闭，因为从圣经其他的经文显示出来，这个给人类的生命树禁令不是永远的。约翰在启示录二章七节提到这棵树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里，约翰是指着末日基督回到地上的时候说的，但他的话却说明了摩西向以色列人叙述这棵树的原因。虽然神关闭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但他却在摩西的时代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回到园中，预先尝到生命的祝福。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至二十节，摩西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扫、雅各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以色列人若是忠心顺服神，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在迦南地享受长寿和幸福。亚当和夏娃失去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却在摩西的时代使以色列人在那里尝试了一次生命的部分祝福。虽然这种生命的经历与基督再来时我们才能得知的圆满的永恒生命不尽相同，但它确实是要在基督里成全的一次部分预尝。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在应许地享受生命祝福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背叛神的故事，不仅只是有关罪在世上的起源的记载，摩西也借着描述伊甸和迦南的关联来教导他的以色列读者，关乎他们自己的生活，叫他们看见应许地可以带给他们何等奇妙的福气。